然后就是他有一个护法，就称他做知圣大师。是有一个僧人问了，佛法治理如何？师斩首而已。然后又问，这一个不一定看出来什么，咱们多看几个，然后再来讲。看看他是什么风格。然后呢，那个再问的，问如何是和尚家风？千年田八百主，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？锒铛屋舍没人修，锒铛屋舍没人修，如何是西来意？童子莫摇儿，起师只是汝从黔州来，是什么得那么难会？我观头上风车子，挺有意思的这个人，这个人有点赵州风格，我觉得是。人家问他的都是佛法，但是他答的都是低俗不堪的。人家问他佛法治理如何，他摊摊手，没什么东西可打你啊，摊摊手，展展手。佛法治理如何？你看我很无奈呀。如何是和尚家风？千年田八百主，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？锒铛屋舍没人修，千年田八百主，这个意思不好咂摸。但是锒铛屋舍没人修，就这样了，不管他了，爱咋咋吧。你看这个味儿就有了，这个味儿再往千年田八百主里面，哦，就是这样也可以，那样也可以呀。我是这么理解的，这就是这一段。咱们现在说的是两段，佛法治理如何？师斩首而已。如何是和尚家风？千年田八百主，有田就要有人去耕啊。如何是千年田有那个八百主？有田就得有人去耕啊。你有问我就得有答呀。那你怎么耕啊？锒铛屋舍没人修，耕什么耕啊？答什么答呀？没什么答的。这样对应吧，这样勉强对应吧。如何是千年家风？有田就有耕种的。千年田八百主，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？锒铛屋舍没人修。看看这个公案，大家有什么没有？两个，没有的话，我们接着看下一个。我想查一下什么公案呢？我想查一下这个云门的。我记着云门跟灵树，他们两个是有灵树如敏禅师的，他们两个是有姻缘的，就是灵树如敏一直在等他啊，在等他。如敏在灵树20年，他在这住了20年，不曾亲手坐长云，我手坐生也，我手坐生出来了。我首座现在正在牧牛呢，哎呀，我首座现在正在行脚呢。啊，童子莫摇儿，那是下一个，我还没讲呢。刚师兄，你现在你刚才是不是提了一个问题啊？在 QQ 里面，你既然来了，我先看看这个问题。进去了没人？你能不能这么想啊？我并不认为是你的烦恼，我认为可能是你不高兴了。你不高兴了，你就认为是烦恼，你不如意了。世上的事儿怎么可能按照你的意思办呢？不按照你的意思办，你就不高兴了吧？不一定是烦恼，烦恼就是纠结到里头，吃不饱、吃不好、睡不香的那个叫烦恼。世上是人生不如意，十之八九，很正常的。你别企图让他如意，不可能事事都按照你的意思办。我就跟你理解不同，我并不认为你是个烦恼众生，你就想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办，没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办，你不高兴了，怎么可能一直按照你的意思办呢？这是不可能的。你看看你还有什么？张书燕，丁张三的事儿，好好的日子要养猪，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你可以再打一打，我听听看看。然后先看看上一个，童子莫摇儿是什么意思？这个还没开始讲呢，没开始讲。我们先看这一个，你这个听张三的事儿，这个好好的日子要养猪，我没明白是什么意思。我们先看这个灵树如敏啊，就是说有一天令鸡中三，山门外皆首座种出云，恰好文衍至，被请入首座聊，推为首座。就说他从来在20年，他在这儿当这个住持20年，但是他就不请这个首座，然后呢，就是跟他们那些。同参就说：“哎呀，我首座生了，我首座去牧牛了，我首座行脚去了。有一天就让大家在那个敲钟，然后在三门外接首座，大家都出去迎了。正好呢，云门啥也没想，就是到这儿来一看，一堆人迎着他，吓一跳。就是正好云门人至，这就是正好文衍至，被请到首座聊，推为首座。正好文衍云门就进来，云门行脚行到这儿，活该倒霉，被进来推成首座了。啊，灵树如敏跟云门。”他那个什么，他是有因缘的，烦恼和不如意都是苦，只是程度不同吧。我认为不存在一个烦恼，要说老实话，我不认为不存在一个烦恼不烦恼，只存在一个如意不如意。为什么要如你的意呢？不如你的意是很正常的。 于烦恼不烦恼的话，烦恼不烦恼的这个事儿，如果从修行上来说的话，你这个事儿不彻，这个可以称成烦恼。其他的那些事儿都是不如意，我心里头还是不安。你啥事儿都没有，没有任何上生活的不如意，或者生活上的不如意，你都不在意，就没有那个意去生活。你的心思就用在明心见性，但是你没有，你这个地块儿，这个地方，我认为可以称为烦恼。其余的都不是烦恼，那都是不如你的意。生活中的事儿，那都是不如意，还跟烦恼还搭不上边儿。这是我的理解，这是别人日子过得挺好，钱多了要养猪杀生，那你能阻止他吗？你能阻止他就好，你不能阻止他，那就随他去吧。养猪杀生的人这么多，我们都控制不了啊。别说都控制不了了，我记得是，这个藕益大师他就闭关去念，念什么呢？念地藏菩萨灭定业真言。灭定业真言，就是这个罪啊，他就一直觉得自己有罪，一直就闭关去念念念。有一次有感应了，就是城里头杀猪的人都停下了那个屠刀不杀猪了，就停了一天啊，这都是很了不起、很了不起的事儿啊。一直闭关念不下山，有这么一出，所以说你怎么能够控制得了别人呢？你能控制别人，当然控制他不去是养猪、不去杀生好，你控制不了你怎么办呢？富贵没智慧，造业。不如意就生气了，那你没有意，想不生气也容易，你没有意不就行了？这样也行，那样也行，随他去。等需要你有意的时候，你再有意；不需要你有意，你别加那个意不就行了？富贵没智慧造业，那这是谁呀？你说的是你家亲戚吗？你很至亲的人吗？你对这个人这么上心的？外面杀猪的可是多了去了，张淑燕。林树如敏好像还有一个姻缘，就是说的林树如敏的，就是说好像是跟他说过，就是说你都把我给忘了，你是这个十世为王，所以你忘了咱俩以前呢，几大劫前咱是师兄弟，但是你呢，就是说你的三世为王，就是三世为王，所以你失通了，我记得好像是有这样一个，啊，碧岩路上的碧岩路的，我们再看一下碧岩路的这个公案，代亲。那我觉得不是你的事，不是他的事，是你的事。你跟他这么亲，你谁让你跟他亲了？你跟他亲，你可不就起烦恼？你跟他不亲，你就没烦恼了呗？谁让你跟他亲了？这是你自己的事，你自己愿意跟他亲的，这有啥法儿？你要是真跟他亲呐，真是亲密到一定的程度，那你就发发脾气，让他别养猪嘛。你假如说是你老伴儿啊，还是谁呀？你就发发脾气，让他不养猪了。要猪要养猪，你就跟他闹，跟他离婚。要不然你控制不了，你管他呢？你要不能，你这些事儿你做不了，你何必自己干生气呢？也知道诸法空相，你反正你自己就坚决不做就行了。不管你身边人做什么，你自己知道不对，你就坚决不做就行了。也知道诸法空相，但是这种话入耳就没能不想，皆空不管了，没能不想。他入耳就也知道诸法空相，但是你空不掉他那个空啊什么什么的，你就该怎么做怎么做嘛，谈不上这个事儿，谈不上空不空，你做和不做都是空。跟他说我还是要猪，那我就这么理解，在郭老师那儿只有这一件事算得上苦，别的苦都不是事儿，别的苦都是你自己要一个如意，我觉得是都是要一个如意，你要那个如意干啥呢？跟他说我还是说要我还是要猪，我们穿插着就是说连聊天在这个公案的连聊天在公案吧，今天临时转在这儿了。这个是，我刚才查百度说是这个碧岩路上有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段，这一段是说云门的，咱们看一看啊，是开堂说法，有居常侍质问林树果子熟也未？门曰什么年中得信道生？复引流亡西为麦香客等因缘，流亡后是林树为知圣禅师啊，这就是那个王，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就是广，就是也不知道是两广啊还是广什么的，就是那一块的人。那一块的人，就是说他云门开堂说法的时候，有一个常侍啊，有一个常侍，就算是一个官儿了啊。唐朝的时候的常侍，这有一个王常侍，他是护持林济的，这是一个居常侍，说林树果子熟也没啊？就是你现在出脱出来没有啊？你现在就是见其一时这个检视办得，见过一时方堪传授。就是见过于师方堪传授的这一块的，就是你现在堪传授了吗？你现在是不是可以独立出来了？就是问这个林树果子熟也未？林树果子熟也未？就是问你云门呢、啊？ 云门呐、啊，门曰什么年中得信道生，什么年中得信道生。那往后接着看啊，复引刘王，这个刘王啊，以前的时候曾经为麦香客这样的姻缘，然后跟灵树可能有过这样的姻缘，然后刘王后来那就视这个灵树如敏，给他封了一个号叫知圣禅师。灵树呢，灵树它是生生不识通，灵树生生不识通，云门凡三生为王，所以识通。啊，就是说灵树他是他跟那个云门他们是几大劫，他说过云门，我记得是，就是说几大劫前我们是师兄弟，你都忘了，你现在就说是就是几世为王啊，你看呢，可惜你啊，你都忘完了。云门凡三生为王，所以师通。一日刘王招师入内过下，共数人遵宿，接受内人问讯说法，为师一人不言，亦无人亲近，有一执殿使书一记贴在碧玉殿上，云：大智修行始是禅，禅门亦莫不易宣，万般巧说争如实，书却云门总不言。说得好，嗯，就是说这是云门的。有一天呢，刘王就招这个云门到殿里头过下，然后呢就好多各种的就是宗派的大佬啊，就是那个佛教界的大佬在一块儿，就说是都是一群佛，就是只有一个众生啊，只有一个众生，就是俗人太少，都是佛教界的大佬。然后呢受内人，就是他的家属吧，他的亲属吧，他的这个王妃一类的吧，这一类的吧，然后问讯说法，然后呢他们都在那纷纷而说，但是云门就不吭声，然后也没有人亲近云门。后来有一个执殿使，就是有一个官就写了一个偈子，这样来送云门的：大智修行禅门亦莫不易宣，万般巧说争如实。万般巧说哪不如实在一点啊，书却怎么可能是实呢？书却云门总不言，万般巧说争如实，书却云门总不言。云门一声不吭，招也成祸害了，招来了这样一首诗，写得很好。说云门和灵树的这个关系，咱们现在说的就是云门灵树，不是丈夫也是你的亲属，那你说说他嘛，你很要是你的亲属让你生气了，能让你生气的人，你也可能就跟他很熟，既然是跟他很熟，你就狠狠的说他，狠狠的跟他闹嘛，要不然你自己在这生什么闷气呢？没有必要，你狠狠的跟他闹没有用，你就算了，你能不能忘了他呀？哦，我的声音大一点，我调一下，调一下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个是声音没调大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不管是不是比你年长，肯定是跟你有一定的关系。你不管怎么样的话，你觉得不舒服，你就告诉他嘛。既然他跟你心里，你何必自己在这生闷气呢？你告诉他，你不高兴啊之类的，你跟他说说，看能不能改变嘛。你尽力了就行了。你自己不尽力，自己在这生闷气，还跟我吐槽，我帮不了你。直接跟他说，噼里啪啦说完了就完事儿了。这是说的这个灵树跟云门的这个姻缘，回头咱们再看这个公案。如何是西来意，童子莫摇儿，岂是只是汝从黔州来，是什么得那么难会，这个火关头上风车子。哎呀，这里头的这个典故挺多的，我今天是临时代替啊啥的，我也没看啊。不说了，不想了，人家不问你不想了，那你也别烦恼，你要是你何必呢，你何必呢。对，那行。如何是西来意，童子莫摇儿。摇就是，我刚才查了一下，摇就是摇役，奴役的意思。刚师兄就说现在养猪现在不赚钱了，现在生猪价格大跌下跌。如何是西来意，童子莫摇儿，岂是只是汝从黔州来，是什么得那么难会，火关头上风车子。火关头上风车子的这个大家可以查一查是什么，你看看整个的这个好像有点不明白意思怎么办，碰到这样的公案，咱说一说。第一个有的词儿你可以查，比如说这个摇一般来说的话，它有一个词组叫摇役，就是驱使你，让你来干活，这样一种的奴役，就是这么说吧，奴役的意思。奴役的意思就有点什么，贼儿莫打贫儿家，贼莫打贫子家，就是咱大水冲了龙王庙，咱们都是一家人对一家人，按现在的说法有一个歌词就是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，就是类似这样的意思，你何苦呢，咱俩就是你也不要搞我，我也不要搞你，咱俩都是一伙的，咱俩都是一类的，你也不要搞我，我也不要搞你，童子莫摇儿。 摇儿就等于摇你自己，摇摇一，就说你那个奴役人，奴役这个儿童就等于奴役你自己，何必奴役你自己呢？童子莫摇儿，如何是希腊语？童子莫摇儿，不整这个，不整这个，何必自己整自己呢？你自己折腾自己干啥？然后他不明白，因为他说的比较那个呀，比较偏呢，他也没有直接说他，他说他不明白，就请他指示。他说你从前州来，什么是希来意？哦，你是从前州过来的，他这个地方是主，他这个地方还是主，嗯，还是主，嗯，就是祖师啊，如何是希来意？就是有个祖师在呀，有个祖师啊，祖师希来是干什么呀？祖师西，先别说祖师西来，你先说说你在什么地方啊？你从前州来，什么是祖师西来意？你从前州来，这个说起来的话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什么是祖师西来意？你从前州来，和盘托出，赤裸裸的呈给你过了，就是你呀，都在你这儿啊，你不是刚从前州来吗？明明白白的呀，这个事儿还有的含糊吗？有没有含糊啊？啊，有含糊还是没含糊啊？然后这个人呢还是不明白，然后就说了"火官头上风车子"，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前后意啊自己看看，我查一下这个火官。火官的意思啊，就是古时候的长祭火星行火政之星，就是说他是管火的这样的一个官。火官头上风车子。有人在说话，看看这句话怎么理解好。如何是希来意？童子莫摇儿。不明白的还有前后多读读，多顺顺。几时指示汝从前州来？是什么得那么难会？火官头上风车子。反正这一句有点无厘头，大家有什么理解也可以理解，不理解过了也就过了。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这提提，咱们互相学习。为什么这么难会？我理解是你这个事儿啊，你不应该问我，这是你的事儿，你不应该问我。所以说火官头上风车子，我是管火的人，你把风，你让我搞风，你这不是那个什么吗？地水火风嘛，对吧？地水火风，我是管火的，你让我去搞风，我怎么能搞得了啊？我是这么理解的。凭什么这么难会？凭什么这么难会？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你这不是为难我？你这么问我不是为难我？是什么得那么难会？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你就是说怎么会这么难呢？我怎么也会不来这个祖师意啊？为啥这么难呢？又你会不来祖师意，你想会祖师意，你来问我，你这可是为难我了。这个事儿我帮不到你啊，我是管火的呀，我管不着你啊，你是风啊。我是这么理解的，这个是整体的这一段的问答，大家再看看。如何是希来意？童子莫摇儿，其实只是汝从前州来，是什么得那么难会？火官头上风车子。你说你很难会，我还很为难呢，你让我怎么打你啊？我都这么打你了，都你从前州来了，我都这么打你了，你还让我怎么打呀？你就别弄了，你别再让我去答了，别再让我去答了，这是你的事儿，你这太为难这个火官了，你别再往火官的头上再加风了，风车了。我是想的是这个意思。如果有公案，大家如果有典故也可以查查典故，这个火官这个。这个风车子啊，还有一个它是一种植物。火官头上风车子，产在这个江西湖南呢、啊、什么什么什么的。啊，袁荣找到了一个宋记啊，势如虹，今日生，来日什么走吧，来日去吧，来日死吧之类的，千年田八百主，郎当屋舍没人修，火官头上风车子。你看看这几句里头，总有一句你能听得懂，总有一句你能听得懂的，那别的跟这个也差不了多少。哎呀，反正是公案中啊，不能完全的句句的都完全的就是说明白，或者你得去有心思，你得去查查查事实才行。我们还是看意，所以说大概的这个意境能知道也就行了。所以这个风车子有两种的，一种就是说火官的头上你给我弄风，这是一个，还有一种解释就是火官头上就是长了很多草啊。吴波好漂亮，牛牛牛，淡泊是淡泊吗？我们接着看吧，这个看看有没有什么，没有的话我们就往下走。 有尼送词伯于师，师唾起，问曰：“这个出在什么处？”曰：“出在定州。”师乃扑破，尼无对。这个就是说，有个尼师送了一个钵给师，师就问起来了：“这个出在什么处啊？”他说：“这个是什么地方出的呀？这个东西，哦，这是定州出的，出在定州。”师就啪把它摔碎了。嗯，把它摔碎了，然后这个泥石无对了，出在定州，入在灵树啊，入在灵树。待泥答一句儿。赔了呀，把这个钵打碎了，这就是最好的赔，赔过了。你让我赔，你让我赔，你才该赔呢。把钵打破就是最好的赔，赔过了，这赔大了。接着往下看啊。和尚年多少？师曰：“今日生，来朝死。”又曰：“和尚生源什么处？”师曰：“日出东，月落西。”哎呀，你看他不指示点来处，等到我去世之后，烟向什么地方冒，然后你们就去那儿，我将来就在那儿，怎么怎么样。和尚年多少？你要什么时候走啊？我跟你们有缘没缘？今日生，来朝死啊！你将来会怎么样呢？日出东，月落西，你看看啊，这样的生缘是最值得赞叹的生缘，比日出的东还要东，比月落的西还要西。师四十余年化被灵表，颇有异己。哎，他还有异己，对对对对，灵树这个人他有异己，他就是老有神通之类的东西。广主将兴兵攻入宴，请师决臧否？师以先知，已然作画。主怒，知事曰：“和尚何时得疾？”对曰：“不曾有疾。”世封一寒子，令成大王。主开寒得以帖子云：“人天眼目，堂中上座。”主务师旨，随请兵，乃召第一座，开门说法。及云门曰：“哎呀，这个灵树对云门也太好了。哈哈哈哈”这个灵树可能跟云门呐、啊，就是多生多世的缘分，多生多世的缘分。这一世就是来推灵云门的。堪塔葬仪，广主具办，是灵树禅师真身塔焉，真身塔焉。哎呀，这个灵树，所以说啊，这个云门呐、啊，云门这个人呐、啊，也确实是各种的那个，他是在这个木舟那儿是被压了一个腿。这在木舟这儿压了这个腿啊，这可成了禅门的贵子了，娇贵的不得了啊。到雪峰那儿，雪峰就护着他，这到了灵树这儿，灵树对他这么好，他的缘还是很广的，在雪峰那儿就很广，在雪峰下头天天就折腾，雪峰下一只，但是他后来他是到灵树这儿有这个。他这个灵树是什么庙啊？后来云门的这个寺庙是在那个哪儿的？还是在那个韶州附近的，也就是说就是在韶关。云门寺是离这个南华禅寺是不远的，那就是灵树，这个有可能就是灵树的地方，要不然怎么是广主呢？就是说这个就是主这个广东的吧，主广东的吧，这个人吧，应该是类似于这个，或者是两广的这个人。他四十一年化被灵表，颇有异迹。这个岭就是指的是南岭了，应该是南岭了。他就是灵树这个人呢、啊、就是在这个南岭这儿，就是说就是弘法，但是他没有说这个顶上没有说这个他的坐落在什么寺院，没有记录弘法。然后呢，他经常有一些奇怪的事儿，这就是有异迹，是知道他有神通啊，所以那个广主就是要打仗啊，就是很恭敬的到这个寺庙里头，然后让那个师傅让这个灵树说：“哎呀，这个打仗啊，该怎么打呀？打得合适不合适啊？”结果他进来的时候呢，这个灵树如米呢已经作画了，这个主就很生气：“你这是故意的不？你这是故意的不？知道我这个时候，我这是最重要的事，最重要的事就是打仗，我天天提着脑袋打仗，要封这个王，你是故意的不？你这是等着我这么故意的恭敬来请你，你就走了？你知道我有事求你，你故意死的呀？”看不见主播，我们这是没有声音，没有视频的，没有视频，只有声音。然后呢，就是那个。主怒知事曰：“和尚何时得疾？”就是你那个就问那个知事，你他什么时候有病呢？我都不知道的，他怎么作画了？ 然后他说，那个和那个知事就说了，这个我们家和尚啊根本就没有有过病，反正是有一封信，他走之前说要让给你。然后这个广主一看没有得急，就是就知道了，这个人呢、啊、他宁可死他也不帮他出主意，宁可死也不帮他也不帮这个战争出主意。嗯，战争这个事生灵涂炭，不是出家人的，不是出家人的志向。出家人并不希望看到任何的战争，用那个用来保家卫国，用那个生命用来那个民心见性多好啊！保家卫国，民心见性，哎呀，这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提这个了。然后和尚何时得急？对曰：不曾有急，是封一函子，令成大王。然后呢，广主就打开这个信一看，那个信上写的是这八个字儿：人天眼目，堂中上座。就是说我这里有一个真正的人天仰慕的一个灵力的一个僧人，他就是堂中上座。然后他就知道了，哦，他就很服气，然后就歇了兵，歇了兵，然后呢就知道以后的话就是这个按照这个遵他的这个嘱咐，然后呢就恭请这个第一座开堂说法。这个上座就是首座，堂中上座就是指的首座，第一座就是指的首座，这就是云门啊，这就是云门。就是说他死之前，这个当地的这个王就当相当于军阀一类的要打仗，然后问他。然后一看他已经走了，他就很生气，说啥意思啊？他什么时候得的病？他说我们师傅不曾有病，但是呢有一封信，他也给他，就是师傅嘱咐他，你以后要护持云门，云门它是一个人天眼目。然后他就知道了，哦，他不是想打仗吗？他就知道了，他不是他打仗的目的是什么呀？还是为了自己的吉利嘛，嗯，还是为了自己的吉利，所以他就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以后的话就专门护持云门，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，这是说的灵术。所以说灵术对云门是真好啊，这就是灵术的。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，没有的话我们往下走。包头换个钧窑的给我，平上广长蛇像，啊，他说的是那个瓷钵定州，定州是汝窑啊，换个钧窑的给你。钧窑的是出在渝州，好像是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看，下一个是师傅吧。好，看这个也是一个很有名的，看样子是。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，咱们随时聊天儿。嗯，有修行的问题就问，没有修行的问题，咱们就在这看看公案，把这个时间消磨过去。灵树智勤禅师。福州灵树智勤禅师，本州长溪人也，初在尾山，因见桃花悟道，有记曰：30年来寻见客，几回落叶又抽枝。自从一见桃花后，直至如今更不移。唯览记，结其所悟，余之复契。尾曰：从缘悟达，永无退失，擅自护持。有僧举似悬沙，沙云地当身地当，敢保老兄未撤载。众疑此语，沙问地藏，我那么道，汝作陌生会？藏云不是归嗔，即走杀天下人。入后上堂，助人者所有长短，尽致不长，且观40草木，草木叶落华开，何况劫尘来，天人期去。地水火风成坏轮转，因果将尽，三恶道苦，毛发不曾天剪，唯根蒂食神长存。上根者欲善友，身明常处解脱，便是道场。中下愚痴不能觉照，沉迷三界，流转生死。世尊为依天上人间，设教证明，剪发之道，汝还会吗？哎呀，这是励志文，这是励志文。看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呢？福州凌云智勤禅师，他是本州长溪人也。嗯，刚开始的时候在尾山啊，因见桃花悟道，在尾山的时候看到桃花有所悟处，做了一首诗：30年来寻见客，几回落叶又抽枝。自从一见桃花后，直至如今既不移。地当登地震甚地当，敢保老兄未撤载。这话啊，就是说这个什么呢？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几回落叶说，自从一见桃花后，直至如今更不移。就是有这一句的力量太强了，这一句力量太大了。我见了，自从见了什么？自从一见，然后更不移，这个力量的味儿啊太强了，就有这么强的这种的信在，这一定是有个移在，没有一个移也没有这个信，它有个移，有个信在，一定有个移。我看着这个我也觉得不舒服。唯览记，嗯，结其所悟，余之复契。 这个尾是哪一个尾呢？有可能是尾山，真是有可能是尾山的，是那一个尾山，尾山养山的尾山。然后呢，就是说尾呢看了这个祭祀呢，就是问了他移之复气，就是说是觉得还是可以的。然后尾山就说了，从缘勿达，永无退时，擅自护持，还要护持啊，就像老人说的那个，直到法身边世啊，还要法身向上啊，法身向上啊。嗯，我是这么理解的，我是这么理解的，这是属于礼物，还需要世上磨练，这是礼物。这么说吧，这么说就客气多了。擅自护持，擅自护持，还有一个东西可护持。有僧举寺玄沙，玄沙就说了，地当身地当，说的倒是挺好的，就是你没有撤，没有撤，地当身地当，敢保老兄为舍在，玄沙师辈挺有意思的。然后众疑此意，大家都说，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，人家那么有名的，然后那个尾山那么有名的都啃了他了。然后玄沙就问地藏，我这么说你怎么想啊，你是怎么一个意思啊。然后地藏就说了，不是归嗔即走杀天下人。就是你也就是说你这个话也就是跟我说，你这个话要不是跟我说，你这话要跟别人说，疑死人了，让人家都在你这疑死了。地藏归嗔应该是就是玄沙师辈下的，我记得是玄沙师辈下的。然后他下面又出了这个清凉文艺，然后出了法眼宗。你这么道啊，都把天下人都给疑死了，也就是我，要是别人听了还得疑死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吧。不是归嗔即走杀天下人，就这么理解吧，姑且这么理解吧。就是这一段的公案，就是这一个祭子最有名的就是这个祭子的。然后我们再看看他这个是勉励大家的话，这一段话是励志鸡汤。助人者所有长短，尽志不长，都是无常啊，无常啊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呀。然后啊，所以说你们要好好的学道啊，学道啊，就这个意思，这就不再说了。有个力量大肯定不对嘛，当然了，有个什么都不行，他有一个信在，他有一个我行我绝对行，那他这就是不行。王主觉醒了，你这个话总是那个，觉醒了，人家和尚都死给他看了，他咋不觉醒啊？但是他也就是一个护法，护法，反正他就不再捣乱了，不再惹事了，不再打仗了。所以说啊，世间的事儿啊，没办法，世间的事儿有世间的因缘，你就是修行上的人又能怎么样呢？修行上的人也很无奈，你碰到这种的你怎么办呢？你那个释迦牟尼佛当时的时候要阻止战争，人家要跟释迦族找释迦族的来报仇来，那个释迦牟尼佛也很无奈呀。不要以为自己能够控制个什么，那是有力量什么的，那完全不是佛法，完全不是这样的，佛法中无奈的事儿太多了。好，我们接着看他下面的，如何得出离生老病死，青山原不动，浮云任去来，问君王出阵时如何，春明门外不问长安，如何得进天子，盲鹤下青池，鱼从脚底过，如何是佛法大意，驴是未去，马是到来，曰学人不会，采气夜长动，精灵日少逢，越是强调的就越是缺乏的，不强调的是，那不强调的就对吗？反正这种表述吧，从规律性来说的话，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，但是这个东西啊，咱也别强调这件事儿，就是说越是强调的越是缺乏的，就你说的非常有道理，这个道理很有道理，但是咱也别强调这个道理，对不对？咱看啊，如何是出离生老病死，青山原不动，对立的就是偏，那怎么样能不对立呢？刚书院呢，怎么能不对立呢？怎样不对立，你这个去掉不是对立吗？物分别跟分别对立。没对，那你立了一个没对，你立了一个不立，本来无对立，错觉。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吧，都有道理吧，这道理说的都挺多的。你冤枉啊，你开口都已经冤枉过了，一点也没冤枉你。如何出离生老病死，青山原不动，浮云任去来，问君王出门时，君王出阵时如何， 君王出阵是如何？春明门外不问长安。如何得尽天子？忙贺下星时，鱼从脚底过。出离生老病死，那就是青山原不动，浮云任去来。生老病死就是浮云，生老病死这个事儿总不相干，出离不出离也不相干。君王出阵是如何？君王出阵是如何？春明门外不问长安。如何得尽天子？忙贺下清池，鱼从脚底过。君王出阵时如何？春明出来就出来了，你还问什么呀？如何得尽天子？哪有什么天子啊？你就是最好的天子。如何是佛法大义？驴事未去，马事到来。你在世间的问世间的事儿，你到佛法中问佛法的事儿，你都不能没事儿吗？学人不会，采气夜长动，精灵日少逢。采气夜长动，精灵日少逢。你就非要一个，这个还是看意境吧，还是看意境吧。春明门外不问长安，哎呀。你这个说的好，春明门就是唐朝长安城的东正门，春明门外不问长安，有点像含元殿里问长安是一个意思。你既然已经到那儿了，你就别问了。君王是谁？君王是王先生。学人不会吧？学人不会，采气夜长动，精灵日少逢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看看那个夜里头什么都看不见了，这个时候啊，各种的气啊，经常有。啊，你找那个精灵啊，你白天的时候反倒找不着了，就是你不会，你会了才麻烦，你不会了这个里面呢，正藏着很多的奥妙呢，你不会这个时候正是佛法的体现，你会了才麻烦呢，是你是你都是你，会和不会差多少？会了什么？不会了什么呀？我知道你说的意思，他为什么这么说，是因为他总是捞磨，他总是要捞磨，他捞磨就错了，是从这个角度，从他的角度，他错在捞磨，他就迷，他不知道他不捞磨那本来现成，他不知道他捞磨的本身就是本来现成，但是他总是在那注意他捞磨的东西，就像他总是注意大地平尘虚空粉碎一样，他总是注意着那个，他不注意到这个事儿本来如是。这个人的风格呀，这个人的风格不太好玩，他总是在这说偈子什么的，确实是不太好玩。咱再看看吧，雪峰有寄送双峰，莫后巨云雷霸不停声，诗别云。这个禅师他不是双峰禅师啊，这是另外一个禅师啊，这是凌云至秦禅师啊，他是双峰是另外一个人。诗别云，雷震不闻声，雷霸不停声，雷震不闻声，风闻乃曰。凌云山头古月现，风后问曰：“古人道前三三后三三，意指如何？”诗曰：“水中鱼，天上鸟，亦作陌声。高可涉兮，深可钓。高可涉兮，深可钓。”哎，这个还不错，这个还不错。雪峰有寄子送双峰，说的是雷霸不停声，就是雷完了，但是这个声音啊犹在，雷完了声音犹在。然后那个谁，他就说了，他说雷震不闻声，不闻声，他给他消呢，给他消呢，这个还不错。他说，哎，就是说雷霸不停声，他有这个在，有这个在，你何必呢？你何必呢？我就不闻你，不管你怎么说，我就是不闻，我就是不闻。给他削尾巴呢，给雪峰削尾巴呢，给雪峰削尾巴。雪峰就说，哎呀，凌云山头古月现，古月现，这是雪峰称颂他。雪峰后来又问这个双峰，就说前三三后三三是什么意思啊？前三三后三三呐，可广博了。水中有鱼嘛，天上有鸟嘛。他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说水中的鱼我可以那个给你钓上来，天上的鸟我可以给它射下来。这答的都不错，这答的都不错。先你有斩有收，有斩有收，不是光斩。还可以收，你要是捞一个，你真的以为有一个前三三后三三吗？前三三后三三都可以给它灭掉，高可涉兮，深可钓。前三三后三三是真有啊，怎么个真有法啊？它是真的没有啊。如果翻译起来就是这个意思，不是的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完全不同。前三三后三三不是这个意思，前三三后三三到底有意思啊，还是没意思啊？ 前三三后三三是有一个公案的啊，有个公案，你可以看看那个公案，文喜文书和文喜的故事有这个公案。你这有多少重啊？你这有多少重？他那有多少重？有上千人重。你这有多少重啊？前三三后三三啊，前三三后三举了一下，这个前三三后三三呐，解释起来的意思啊，也曾经有过解释。我这儿也有一个蹩脚的解释，这个三三呢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其实啊，在这个华严经里头经常用，你比如说是这十三昧，您听说过没有？十三昧，咱们在这个电影里面，黄飞鸿里面听说过十三昧，但是华严经里有这样的一个词儿，就是十三昧。十三昧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十种三昧，十种三昧。所以说三三是什么？三种三，前面有三种三，后面有三种三。华严经啊，华严经的特点就是实地实信实回向啊，所以说十三昧啊，十三昧，十种三昧啊，十种三昧，所以前三三后三三也可能是指的是，前面的有三种什么前，或者说前面有三种什么什么三昧啊之类的，都可以这么理解吧。十三疑，十三疑，黄飞鸿，你挺熟的嘛，佛山无影脚。前面的三种三昧，后面三种三昧也可以这样理解啊，也可以这样理解。再看看吧，再看看还有什么。他做的诗挺多的，可以往下看看吧。对呀，真信无信，哎呀，你可别堕在无信里头，你也别堕在无信里，不堕真信，不落无信。曾问诸方皆杂皆悉皆杂时，未审和尚如何？闻个啥？停个啥？堕哪儿？堕到真信无信里，堕到真信里，堕到无信里。闻个啥？停个啥？是对哪儿说的？这个是杨桐吧？哎呀，太远了，不提了。你这个话，闻个啥？停个啥？不明白。看这一则公案吧，打雷了。哦，打雷的那个公案，我看看。这个要看看原来的句子的原文，咱也没看原文，但是最后那一句是这么说的：雷霸不停声，雷霸雷雷打完了，声还犹在，就是说就像是就是那个不是马祖大喝一声，这个百丈三日耳聋嘛，有过这个公案吧？马祖大喝一声，百丈三日耳聋，就是雷霸不停声，雷霸不停声，雷霸不停声，停个啥？停的是声啊。这么说吧，停个啥，就是祖师西来意吧，可以这样说。雷霸不停声，就是祖师西来意一直在给你现，一直现。然后呢，这个禅师就说了，现什么现？雷震不闻声，我管你现不现呢？现什么现呢？有个现才是真不现的，你不能总让它现啊。就像是有人说，哎呀，我们这个佛法佛性一直在，佛性一直在，你看这不是佛性吗？那不是佛性吗？总是这么说，这不对劲儿。对，就这么说别扭，有个尾巴在，你开示人可以，但是得有人给你扫个尾呀。所以说这个双峰就说了，雷震不闻声，你那不停声，我这你就是不停声，你别说雷霸不停声，你就是你震着我都不曾闻过你的声，哎，这就把他扫了，就像是那个佛说法49年未曾开过口，未曾说过一字一样，我就是不闻你的声。风乃曰：“哎，凌云山头古越县，骂他呢，不是好话。非但抛僧去，云岭不相关。有声也无声，那到底是有声还是无声？云岭不相关，虚空无隔碍，放旷任纵横。神光迥物外，岂非秋月明？产子出深处，雷霸不停声。”这两个意境有那么一点相似，但是呢，下后面的这个呢，就是更洒脱一点，更洒脱一点，没有那种的，更洒脱一点，有点相似吧，有点相似吧。产子出深处，雷霸不停声，那个是自从一见桃花后，直至竹金更不移，听着有点别扭，听着有点别扭，所以他就忍不住说了，雷震不闻声。这个雪峰啊，有可能是还是真是有点尾巴，给别人也是这样的，哎，经常说这种话，就是说让他的那个徒弟天天说的，老和尚脚跟不点地儿，有也是无，那无是什么呀？有是无，那无是什么？ 曾问：“住方无事有。对呀，所以说我觉得你是说的是有也是有，有不是无，有这有点像思绪百飞了。雷声不停不闻声，那就是雷震不闻声嘛。你就是震死我，我也没有闻到过，这多好呢，比你这个好。挺好的，挺好的，说的挺好的，没有有就没有无。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这提出来问问啊。诸方悉皆杂食，未审和尚如何？诗曰：独有闽中裔，熊熊震海崖。曰：久战沙场，为什么功名不就？君王有道三边境，何劳万里筑长城？罢却干戈，束手归巢时如何？紫云浦润无边刹，枯树无华争奈何长生？枯树无华争奈何啥呀？这都是诗句，过吧。我看这个没什么说的，看这个吧。混沌未分时，寒声何来？如露住怀胎，风后如何？如片云点太清，未审天太清还受点也无？片云点到太清里，这个问的人挺厉害呀，挺厉害，挺不一般的。往下看看啊，如片云点太清，未审太清还受点也无？受过了，曰那么则寒声不来也，来也诗也不答。曰：值得纯青绝点时如何？犹是真长留住。如何是真长留住？曰：思境长明。曰：向上更有事也无有。如何是向上是？是打破境来与汝相见。混沌未分时，寒声何来？混沌还没有分的时候，还没有分的时候怎么来？就是娘未生你的时候，你在什么地方？娘未生你的时候，你在什么地方？就像是露住怀胎，露住怀胎，生就是不生。就是这样的一个露住怀胎，露住那儿，露住他没有心思啊，没有任何的心思啊。分后如何？就是分了以后了，就是生了啊，混沌已经分了，就是有天有地，有日有月，有明有暗了。分后如何？分后如片云点太清里，这都是妄想啊，哪有分呢？哪有分呢？如片云点太清里，这都没在你的心外，没在你的心外。未审太清，还受点也无？没在你的心外，这句话是在你的心内啊，还是在你的心外呀？这个问的是非常好的，非常好的。你让我给你解释理由，我也解释不出来。但是我觉得这句话问起来有点扫尾的意思啊，就是来找茬的吧？有类似这样的，不是糊涂人，是来找茬的。未审太清，还受点也无？受过了，受了你一点，被你大好一点。电银。就是这个是《楞严经》里的话啊，片云点太清里，当知虚空生汝心内，如同片云点太清里，晃诸世界在虚空耶。没声震聋你了，虚空在你的心里啊，就像片云点太清里。何况诸世界在虚空中啊，就是你的心呐、啊，是这么的广博，但是你也别留这个心啊。所以说这个太清还受点也无啊，这个太清，你的心是妄想啊，还是不妄想？这句话问的真好，是说片云点缀虚空吗？不是，就是说你的就是妄想啊，片云点虚空里，就是我们虚空生汝心内，如同片云点太清里。框住世界在虚空中，就是一切有相的，一切有相的这些相，比如说我们把什么事儿看重了、看轻了等等等等这些看得最重的这些事儿，你就拿这句话来看看，你看看这个世界还在虚空里面，虚空比我们的心的广博，这还说的是妄心，还是广博，还广博的，就是说我们的妄心中可以生出一切，可以变现出一切。那其中虚空在这个变现中，它有什么分量啊？它就像是它在这个变现中，就像是一小点的云彩在那个天空里一样，一小点的云彩在天空里一样。它不是用了说的是点缀虚空，它的意思是说你那只是一小片云，只是一小片云，是这个意思。一小片云，你注意它干什么？就是虚妄的，不是说片云点缀虚空。着重点不同，着重点不同。就是这么说吧，片云点太清，就是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呀？这些啊，就是生了这个国土了，这个国土啊也是虚妄，它没有在你的心外，没有在你的心外。这是片云点，就像是派片云点太清，就像片云就是在那个就是在那个
在那个整个的那个虚空中那样的一个位置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太清就是天空的意思，最早出现在庄子里，我记得我看过。那个这个太清是不是一个点儿啊？是不是一个点缀啊？太清是什么的点缀啊？是这么说吧？片云是太清的点缀，那太清是什么的点缀啊？可以这么说，一切唯心造。我认为啊，一切唯心造的，老师讲的时候是说了，这个心是指的是妄心，因为这个一切根本就不存在呀。所以说一切唯心造的这个还是妄心，真心这里容不得造不造。但是呢，这是说的细了。如果说的不细的话，很简单，一切唯心造，这个心不说什么真心妄心，真心妄心都是唯心造。我喜欢简单的，我的就是我做教理的风格就是特别特别的简单。我觉得一切唯心造，他没有说真心，没有说妄心，何必说真心说妄心呢？哪怕你这个时候说个真心，这也是大好的妄心，没必要在这分真妄，这是我这么觉得，因为我就是一个简单的，我不是那个细的教理上，老师会分得很细很细，你可以问老师，老师不仅说的细，老师说的也圆融。要我说一切唯心造，干嘛要分真心和妄心？凡是你分的，你说这个心是妄心，你给我说说什么心是真心，你说说试试。你但凡你开口，没有一个是真心。你别以为不唯心造的那个就是真心啊，那是方便说，那也是方便说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一切唯心造当然是指妄心呐、啊，当然是指妄心。凡有所言都是妄心，舍小回大。不是舍小回大，舍小回大的这句话，刚开始修行可以，你就是这种风格、这种味道不适合，不适合过了些修心密过了一半的人。修心密这里没小也没大，把小也扔了，把大也给扔得粉碎粉碎的，这样才行。张淑燕，你就是在这一块儿，你注意一下，心也不存在，心更不存在，心也不存在。难道你这句话说的好像心外还有别的东西一样？你说心不存在比较好。未审太清点也无，答他太清也无啊，可以可以可以这么答，可以这么答，也没有小也没有大，你把那个小也扔了，把那个大也给扔得粉碎粉碎粉碎的，大什么大？不要那个大，也不要那个小，粉碎了还有什么呀？有什么呀？有过什么东西啊？你那个有个粉碎在，明明是有粉碎了，粉碎了是个方便说，本来就没有，这起个假名叫粉碎，你别以为真有一个粉碎啊，粉碎了什么呀？你玉苏红还是你玉苏红，粉碎了一个什么呀？你看看你光笑还哈哈哈，把哈哈哈哈也粉碎了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？粉碎了是着相，什么是不着相呢？不理他就是了，你这不理我，你这正理着我呢，正理着我呢。我问了你，你回答了我，这不是理我吗？雷震不闻声，哈哈哈，说得好，陈云奇说得好，雷震不闻声，说得好，开口就错，那所以你错了，淡泊，你错了。雷震不闻声的意思就是整日吃饭不咬着一粒米。整日穿衣不挂着一丝纱，雷那么那个响，他咋会不闻声呢？就是类似于整日吃饭不咬到一粒米，整日穿衣不挂着一丝纱，类似这种的味道。不理他就是了，你看看你看看，你明明在理我，你说啥不理我呀？这快乐传播者是谁也不知道是，不纠缠了，不纠缠了。你既然这样的话，就是理也行，不理理也是不理，不理也是理，那没法说了。何志宏，哎，天呐天呐天呐，何志宏，曾问如何是西来意？诗曰：井底重琴，重林琴。曰：学人不会，今年桃李贵，一颗值千金。今年桃李贵，一颗值千金。这个整体的意境来说的话，不明白这个林琴是个什么东西。今年桃李贵，一颗值千金。看下一个，这个好玩的是下一个。摩尼珠不随众色，为审作何色？就何志宏啊，就是你的这些，你把这个放到禅宗公案中，你看看禅宗公案的祖师中说话，祖师中说话，你是你这个味儿不？摩尼珠不随众色，摩尼宝珠就说是不随众色啊，它是非常的有单独的耀眼的啊，也做林琴，花红沙果啊，沙果，井底种沙果，算了算了， 不明白他这个职务上的事儿，过吧过吧，等一会儿让袁荣师兄讲好了。摩尼珠不随众色，为审作何色？白色。摩尼珠不是不随众色吗？那是不随众色，那它到底是什么色呢？白色，白色。那白色不是有色吗？那不是有色了吗？白色不就有色了吗？白色就有色了吗？你看他说的是照壁本无瑕，相如况秦主。这个蔺相如这个叫什么来着？这个是好像是那个蔺相如他那个献壁吧，好像是献壁。就是那个壁上是有瑕的，壁上是有瑕的。然后他说的是本无瑕，何氏壁啊？对对对，何氏壁。何氏壁真的没有瑕呀？这个蔺相如说假话。你认为我随？你认为我随？你认为我随？我真的没有随呀、啊！你要认为我随，你怎么办呢？照壁本无瑕，蔺相框秦主，挺有意思的。这个相如框秦主，袁师兄，你讲讲上一个吧。这话是诗骂他多少？好，你上来讲讲说说。
讲了吧，这个还挺好理解的，我觉得。生问如何是西来意？井底再到井底下去种树了。这个僧人说，我没还是没明白。老师说，今年桃李贵，一颗值千金。赖你这个没明白。赖你不会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继续吧，郭师兄，你是没开麦还是掉线了？
啊，对对对，我掉线了，掉线了。就是说的这个百草头上西来意，这个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别说，还是这个意思。井底种秦林，如何是西来意？没有什么隐瞒你啊，没什么隐瞒你，你问什么呀？哪个不是西来意呀、啊？井底都种上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井底上都有东西啊，没有一处是隐藏的。问僧什么处去？曰雪峰去。师曰我有一信寄雪峰，得吗？曰便请。师托纸履抛向面前，僧便去至雪峰。风问甚处来？曰凌云来。风曰凌云安否？曰有一信相寄。风曰在哪里？僧托纸履抛向风前。风休息，哎呀，太臭了太臭了，这个鞋啊，压臭当风啊，太臭了太臭了，这是今天运气不好，这臭味满千里啊。问这个僧人，你往什么地方去啊？我找雪峰去。哎，我有一封信啊，给雪峰啊，行不行啊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给我吧，你给我吧，啪，把鞋给扔到他跟前了。这个僧人扭头就走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僧人又过来到雪峰这儿了。这送来送去是送这个僧人的，实际上是送这个僧人的。僧人又到雪峰，雪峰说你从哪来呀？凌云来。凌云怎么样啊？哦，凌云让我寄封信给你。雪峰说在哪里呀、啊？僧啪把鞋一脱，扔给了雪峰，雪峰就走了。这封信寄得好啊，这封信寄得好，好信，好信归袁荣。这个鞋抛到袁荣这儿了，都归你，袁荣拱手，袁荣收下来了这只鞋，小心鞋臭哦。当然不是好话了，当然不是好话了，怎么会是好话呢？你以为我有什么东西给你吗？你有什么东西给你？好好，我给你一只臭鞋吧。你看，哎呀，这啥呢？以为你有啥？你给我一只臭鞋呢？就是知道你不是个好人就走了，所以变修嘛。哪里这种人干啥？神经病，不是个好人，没事找事来的。没想到雪峰跟这个凌云他们两个还挺好玩的啊，挺有意思的。都不是好话，我告诉你啊，禅门里面没一句是好话，好话都在叫瞎说呢，你去听好话吧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到这儿吧。
好的好的，时间到了，看看师兄们还有啥跟顾老师要聊的没。淡泊还有事吗？
对，有心上有修行上的都可以问，真不是一般人能懂的。你不是一般人，你现在是学佛的人，刚书业你就不是一般人。一般人为什么不懂？我告诉你，很简单，他总是要一个懂，所以他不可能懂。淡泊师兄说的是好话，这行了。你一般人就是要那个懂，所以他肯定不能懂，当然不是一般人能懂的。你就不是一般人，刚书业你是学佛的人了，你不是一般人，你就不是人，这么说吧，你就别。这种思路改一改啊，什么一般人呢、啊、不一般人呢、啊、这种思路你就改一改。对对对，你就不是人就没事了。拖鞋穿鞋日用都是佛性。哎呦呀，真是的，这个何志宏我都呵呵
啊，定州的是定窑啊，定州的是定窑。洪文海师兄，以你说的为准，我知道，反正是有汝窑啊，有钧瓷啊什么的那些的，搞不清楚啊。定窑，定窑，汝窑啊，那是这个。嗯，侯师兄说的为准，侯师兄他是专家，这方面的专家。嗯，我没招你，我没惹你，好好好，何志宏说的这个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我先下麦了。
好，那要是没有什么那个问题的话，我们今天锵锵茶会就到这里，下周还是歪歪吧，各位师兄，我们下周还是再歪歪吧。那个 QQ 那视频新改版的不好用，没听够呀，你小心，等一下郭老师又把鞋扔给你。好，那我们下周是见，各位师兄，谢谢郭师兄，谢谢各位师兄，我们下周见啊。